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纯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子宫肌瘤。陈医师好。
佳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来谈的是子宫肌瘤，好像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哦。
对啊，我想子宫肌瘤大概是最常见的一个妇科的良性的，不能算疾病的疾病啊，但很多人都觉得它听起来很恐怖，所以就会若有其事的说，我好像长了什么东西，肿瘤在肚子里面。其实子宫肌瘤非常的普遍，
非常普遍，每一位女性都会有吗？
没有，我可以讲一个比例给大家知道。
好，
比方说你今年是30岁的女孩子，那你大概有1/6的机会可能有肌瘤，也就是6个有1个。那么你只要40岁的话，你就会升高到1/4就有一个有肌瘤。
哇，这比中奖几率还高。
对，那你还要继续听下去。
好，
你只要50岁的话，你大概有1/3到2/2你都有肌瘤，所以肌瘤是很普遍的，一点都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医生常见的，
非常常见，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常常跟病人讲到肌瘤的时候，都觉得很无聊。
很无聊？为什么说无聊？
我所谓的很无聊，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些人从网络上，或者是从一些亲朋好友那边口中得知的，常常他把子宫肌瘤这种最常见的良性的子宫的不能讲肿瘤啦，子宫的一个结构、一个异常增生的结构，当成是不正常的疾病，或者是危及生命跟癌症联想在一起。
反正身体长东西总是会怕怕的嘛，就是多长一块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这样子我们就要来谈到，就是说子宫肌瘤它到底是怎么生成的。
好，
子宫肌瘤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从我们子宫体，子宫体它本身就是由平滑肌构成的，平滑肌的结构就是跟我们肠子里面的这些肌肉就叫平滑肌，因为我们人类大概有分成3种肌肉，一种叫平滑肌，一种叫骨骼肌，一种叫心脏肌肉。那么平滑肌几乎就是身上所有除了骨骼肌肉之外的所有的肌肉都叫平滑肌。那这个平滑肌它会在子宫的这一个位置上面产生不正常的增生，它会自己不断的变得肥大，不断的复制，可是它都还是保持是一个肌肉的结构，子宫肌肉平滑肌的结构，所以它基本上是良性的。但是因为它增生过多之后会产生外回的纤维化，纤维化之后它就变层层包裹，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它就会看起来就像一颗瘤。
哦，那这样看起来就很可怕咯。
对，可是其实子宫肌瘤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虽然说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可是它的确也对很多女孩子造成不小的困扰。
嗯，哪一方面的困扰？
子宫肌瘤我们最主要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假如太大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压迫的症状，往前压迫就会造成频尿，往后压迫就会造成大肠的不舒适，或者是便秘，甚至是频便，频繁的去排便的这个现象，这个是长得太大的时候。那还有长得太大，假如位置又长得不好，长在靠近子宫内膜，就是我在上一集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子宫内膜，它是一个会出血的结构， 所以它只要长得太靠近内膜的话，它就会导致经血量过多，或者是子宫收缩不良，变成月经很难收尾，就一直不断的出血，
这就是其中的困扰。
对，这个只是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肌瘤它的大小的问题而已。那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肌瘤长的位置也很有关系。假如说我们的子宫肌瘤长在靠近内膜层的话，就是所谓的子宫内膜，那这个子宫内膜就是每个月月经周期剥落会出血的地方，那么这个肌瘤就会造成子宫内膜那个位置附近的血管不容易收缩，所以肌瘤就会造成比较持续性的出血，所以有时候经血量就会过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它长得很靠近内膜层，它将来在受精卵要着床的时候，它也会干扰受精卵的着床，因为一个非常平顺光滑而且非常的饱满的内膜是很适合着床的，可是假如你受到肌瘤的挤压变形变薄，那么它有时候受精卵它就没有办法顺利的着床，
也会影响到胚胎的成长。
对，所以有些时候不孕的原因就是肌瘤造成的。
嗯哼，还有呢？
还有假如说这个子宫肌瘤它长的速度实在是长得太大太快，那么它就会产生这个肌瘤它本身自己的养分的供应不足，所以它就会开始坏死。就好像你要养一个很大颗的肿瘤，它需要很多的血管供应，可是假如说它的血管不够的话，那么它就会开始有一些细胞就会开始死亡，死亡之后它就是等于在里面坏死，那有一个坏死的那个肌肉组织，它就释放出很多的化学物质，那就会产生疼痛。
嗯哼，也排不出来。
对，它也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疼痛，甚至在生理周期的时候更加疼痛。
嗯，佳美跟一些女性谈话，她们有一些子宫肌瘤，也在讲几公分、几公分或者几公里这样子。那她们就在讨论说，是不是吃了哪一些的食物比较容易长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其实并没有证实说吃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长，或吃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不会长。目前为止，我们都认为说子宫肌瘤它本身的确是跟荷尔蒙的刺激有关。所以假如说你吃了很多含有富含荷尔蒙或者是雌激素的物质的话，那么对肌瘤的我们将来在治疗或者是控制上面就会有影响，或者是说它甚至会让肌瘤变大。
嗯，哪一些食物是富含荷尔蒙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说跟病人讲说哪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吃，但是我会建议说假如说有一些什么蜂王乳啊，或者是什么胎盘素啦、啊，这些它这是直接明讲跟你讲，它就是一个会增加女性雌激素的这种食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吃太多。不是说不能吃，但假如说你本身肌瘤很严重的话，而且有常常有干扰到你的正常生理周期，那我就会建议你这些食物还是尽量不要碰。
嗯，像也有一些人建议说，如果有这方面肌瘤的问题的女性，不要吃太多的中药补品，比方说四物，有这样说法吗？
四物当然里面就是含有很多的女性的荷尔蒙、雌激素，所以有些时候你吃了四物之后，你的出血量，你的月经出血量其实更多，那你当然相对来讲，会不会造成肌瘤受到刺激？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也有一些女性在讨论说，到底是要经期来之前吃四物，还是经期后，还是经期中间？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对啊，四物这个东西是中医的说法啦，在西医方面的话，我们大概不会说鼓励病人一定去吃四物，哦，就是因为吃药就是这样，尤其是吃中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嗯，
有些人吃了有效，有些人吃了没效，这跟我们妇产科医师对于一些生产完之后的产科病人也一样，有些人说要吃生化汤，那吃了生化汤，有些人不吃生化汤还好，吃了生化汤出血量更多。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中药的。
嗯哼，
一旦你觉得你吃了中药产生的更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建议是不要吃，
要停止。
对，
嗯哼，像子宫肌瘤是不是跟体质也有关系？有些人比较容易长。
子宫肌瘤跟体质，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在医学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 为什么会长肌瘤，还没有人真的清楚知道。它当然可能跟你的体质有关系，跟你的体内的这些所谓的基因的表现有关系。那有没有跟遗传有关系？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认为子宫肌瘤是有遗传的倾向。那有些人容易长肌瘤，这个我们纯粹就是说是一个你在子宫肌肉里面的那个基因的表现，它会让你的肌肉不正常的增生，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遗传倾向。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刚才陈医师讲到，就是在子宫这个器官当中长了一些类似像肿瘤的硬块吗？它是硬块吗？
它其实的确是摸起来是硬硬的，我们都很喜欢说它摸起来就像贡丸，
哈，丸子啊，肉丸这样，
就像丸子一样，真的，或者是像那个章鱼丸子一样。
有人长这么大吗？这么大颗？
章鱼丸子这还很小呢，真正大像恐龙蛋一样，我们都说像恐龙蛋。
哈，这么大颗，那就
对，我们还开过像那个整个肌瘤，看起来就像一颗垒球或棒球一样。
啊，那我们子宫的大小大概多大？
我们子宫大小大概就是一个女孩子握拳的大小。
那比子宫还要大呀？
对，肌瘤长得比子宫还要大，大上好几倍都有可能。
那到底要不要切除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子宫肌瘤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okay.
还有一个观念。一般来讲，子宫肌瘤是不是要治疗，我们会着重在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影响你的正常的生理功能以及正常的生殖功能来考虑，这就是三个面向。第一个，有没有产生症状？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有跟各位听众提到，假如说你今天出血量很多，你今天肌瘤很大造成频尿，那当然一个是大造成不舒适，你只要能够忍受，你只要能够接受，你不一定要手术。
嗯，
只要说你觉得你这么大不舒服，你当然要手术。第二个，我刚刚说的出血量多，有些时候你的肌瘤其实没有很大颗，我刚刚讲到的说有些时候肌瘤长到像棒球一样大，可是它没有感觉到任何压迫的感觉，它也没有不舒服、哦、手或许可以摸得到，有时候摸得到那一颗肌瘤，可是它没有不舒服，那也不一定要治疗，不一定要开刀。可是假如你今天长了一颗肌瘤，小小的就像一颗葡萄那么大，可是你长的位置很不好，长在子宫内膜层里面，靠近子宫内膜层，你每个月月经血流不止，流到都贫血，那么就算你三公分两公分你还是要开刀，因为你不开吃药是不可能让肌瘤消失的。这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以症状为导向，有症状困扰你的生活你就要处理。
嗯哼，
对。第二个，我刚刚讲的所谓的生理的正常的一个周期，但其实也就是牵涉到肌瘤长的位置。假如说你月经变得很乱，是这颗肌瘤引起，或者出血不止，虽然没有流很多，但是每个月几乎都没有在干净的，每天都在流，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流，在生活上也造成极大的不便，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手术。
嗯哼，那第三点呢？
对，第三点就是假如这个肌瘤它是造成你不容易受孕或者是不孕的原因的话，那也得要摘除。那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三个问题都彼此都是息息相关。比方说你的肌瘤只要长在子宫内膜层，你的出血量大之外，你也很容易干扰着床，你每个月月经都干净不了，其实你很不容易
受
孕，所以这些都相关的。所以假如说这种情形是连带在一起，那你今天又是一个适孕年龄结婚想要生孩子， 那么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还是建议需要先处理再受孕。那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接近更年期，好，或者是说这个肌瘤虽然长很大颗，可是并没有对你的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
嗯，也不会影响生活，
对，也不影响生活，纯粹就是你知道你长了一颗肌瘤，像鸡蛋一样那么大，或鸭蛋一样这么大，可是它没有造成任何的不舒服，其实你就不需要去开那个刀。所以我刚刚讲的很重要的原则，肌瘤的治疗跟处理就是以症状为导向。
嗯，开刀也会伤身体，也需要时间复原嘛。
对。
那肌瘤有没有人啊，就是没有治疗不处理它，它就变小或是不见了？
肌瘤，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小于两公分以下的肌瘤的话，它的确会随生理周期，有时候会看不清楚，甚至低于一公分的肌瘤有时候会消失。可是你假如说超过两公分以上、三公分以上的话，那其实很难自己消失。除非说你今天是更年期了，那我们常常有一些女孩子都有一些迷思啊，都觉得说更年期反正我有肌瘤，我就算现在出血很多我不舒服，好，甚至有一些压迫感，人家不是说更年期之后肌瘤就会消失吗？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说错误呢？我常常说齁，我们女孩子更年期之后不是说弹一个手指头这样，
嗯，
肌瘤就消失了，绝对不是这样，
这么神奇。
对，所以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是这种错误观念，都觉得说反正我再忍一忍，我再三年就更年期啦，结果没想到忍到三年之后，怎么更年期来之后出血还是很多，结果她最后就发现白忍了。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她肌瘤造成严重的出血甚至贫血的很厉害，她一直忍耐，就忍耐到更年期之后，她也没有发现肌瘤就消失，最后啊居然还是去开了一刀，结果
拖了很久
把身体都拖坏掉。所以子宫肌瘤真的要能够消失，靠着自己生理跟时间的岁月来改变的话，你至少要更年期有完全停经之后三年以上，通常都是五年以上，你那个肌瘤才会小到不至于影响你的所谓生理功能。
嗯，那请问陈医师吼，就是如果有人手术了子宫肌瘤之后会不会再长？
子宫肌瘤当然有可能再长，你假如说你越年轻，那么你就再长的机会就越高。假如你今天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女性，那么你开完肌瘤之后，因为紧接着你可能就更年期了，你就没有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刺激，那么你肌瘤就很难再复发。那你说肌瘤容不容易开得干净？假如说你的肌瘤是单一颗或两颗、三颗，很容易清楚的，对，很容易清楚看到。我们还甚至开过刀，开到上百颗的都有。
天哪！
但是就大大小小的。
嗯嗯。
那假如说你今天是很单纯的，只有几颗，肉眼很清楚看到的话，那么你开完可能就康复了。可是肌瘤它可怕的地方，其实它也不是真的可怕。肌瘤它就是可能还有很多小的种子。我刚刚在上半段有讲到，肌瘤其实就是肌肉细胞不正常增生的，那所有的肌肉细胞都有可能不正常增生，也有可能是还是小小的种子，你肉眼都要看不出来。所以你今天假如你是25岁、30岁开肌瘤，结果你会发现有些女孩子40岁肌瘤又
再开一次吗？
复发了，再长出来，不一定要再开，但是她会说怎么又长出来了，有时候会怀疑说是不是当初开不干净，其实绝对不是医生开不干净，是因为你的肌瘤又从别的地方又长出来了。
嗯，很困扰哦。
对，所以后来有些人就会把子宫都拿掉，都会把子宫
需要这样子吗？
只有少数的案例，大部分是不需要。
是因为有一些病症产生了，或者影响到他的生活，才需要这样子处理。
通常会拿掉的都是因为出血量太大，大到他用任何的药物、任何的小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
嗯哼，
而且他已经严重的造成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只有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式，可以完全的根治。
嗯，那平常我们应该怎么样照顾女性朋友的子宫呢？
当然这有很多的中医的说法，我们在西医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子宫它假如说它没有任何的病症的话，那么其实没有什么叫做需不需要照顾，那种概念都是一种中医的概念，我们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月经来的时候最好不要 碰什么，吃冰什么的，这些我想大部分女孩子都懂这些东西啦，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的。假如你今天有子宫肌瘤或子宫方面的病变的话，子宫体本身方面的病变的话，那么我就建议要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定期的追踪。
嗯，要定期的追踪，
定期的追踪，对，来观察到底有没有变化。
所以一般女性朋友也需要做健康检查，从健康检查当中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子宫肌瘤的问题，
没有错，
然后再询问医师应该怎么样处理。
对，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子宫肌瘤的一些状况跟概念，谢谢陈医师。
谢谢各位听众。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